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宣教的呼召啊。早晨就有位弟兄问问我是不是使徒行传13:1-3哈、啊、是的，我后来想一想，他问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才讲三节经文啊？因为一般我们讲使徒行传都是大段大段的经文哈，但是这个三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极其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把它单独拿出来来讲啊，以至于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宣教是怎么回事哈。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一般一讲到这个宣教士，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激动不已，对吧？啊，中国人会想到马礼逊啊，来华宣教，然后戴德生啊，创办内地会啊，我们会想到在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宣教士把他们的宝贵的一生就奉献在那些那个毫不起眼的人身上。所以有人评价说宣教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点，我是自己是同意的哈，这点一点都不为过。宣教士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因为他们撇下他们的一切，全身心的投入比他们更伟大的那个天国的事业啊，所以他们是最伟大的人。但是我想可能你跟我可能会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动力倒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们有能力能够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在场的基督徒可能都会问哈，是什么动机让他们把自己奉献给那些根本看上去不配得福音的罪人身上呢？我想宣教士们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哈。他们会说他们是爱耶稣基督的，这点是他们生命的最最核心的地方。因为基督为他们舍命，他们也愿意为基督奉献一生。这我相信就是宣教士们给到世人的答案。我举两个例子哈，有一位名叫李艾瑞的这个英国宣教士哈，李艾瑞是他的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名叫 Eric Liddle 哈，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这个奥运冠军啊。也在那个1924年，他是一个苏格兰的奥运冠军。1924年夏季奥运会，他夺得了400米的金牌，而且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本来应该可以跑200米，大家都认为他是冠军，但是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他说是安息日，他要上教会，他不能够参加这个奥运的比赛哈。所以我在这边插一句哈，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星期天很忙。但我相信你们应该没有像李艾瑞这么忙，是不是啊？李艾瑞可以为了参加主日崇拜放下200米的决赛然后失掉金牌，你可以吗？神都没有让你做这么伟大的事情哈，只是让你不要去上班就是了哈。好，所以他本来可以过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回到家乡苏格兰，但是他选择了成为一名宣教士。然后这个李艾瑞是天津出生的，所以他后来就回到天津，在天津的一个中学里面教体育啊，现在这个中学还有的啊，他这个中学的墙上还有李艾瑞这个宣教士的一个事迹报告。好，但是一边教书一边传道，最后抗日战争，最后他没有离开中国，他爱中国人，他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前三个月就病死在潍县的集中营里面。所以这个人爱不爱基督啊？因着基督的爱，他爱中国人哈。另外还有一个叫宾惠莲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英国宣教士，宾惠莲当然也是他的中文名字哈，他的真名叫 William Chalmers Burns 啊。他也是来到中国宣教。他来中国宣教之前啊，是。享誉欧美的这个名声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他去美国，他还带动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属灵大复兴啊。但是他放下了这个欧美的名声和优厚的待遇，然后呢，坚持成为一个宣教士，来到非常非常遥远的中国。那最后我就不详细说，他也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死在了中国辽宁的营口市啊，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他的一生就好像耶稣基督降杯，我们都会知道说人 要不断的往上走，他是不断往下走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那他为什么出名？因为他是戴德生的恩师，所以他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哈。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无名的宣教士啊，他们都死在了这个宣教的合场里面，有的是死在山沟沟里面的，有的是死在了被强盗打死的，有的是死在疾病当中的啊。他们都带着他们的家庭来到中国，来到各式各样宣教需要宣教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爱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成为宣教师啊？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每一个真基督徒都应该想成为宣教师，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爱耶稣的人，同意吗？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宣教师的一个动力啊。那么接下来我这样一鼓动大家啊，也许你现在就有这种想要宣教的想法啊。那么接下来你应该如何成为一个宣教师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要讲的一个主题哈。你如何成为宣教师呢？你是不是跨上背包，然后行囊，拿上行囊直接走出去说啊，我去宣教了，是不是啊？年轻人冲动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的。还是你上了一点年纪说啊，等一下我要先参加一个什么宣教机构，然后培训个三五年，然后才慢慢出去宣教。到底哪种宣教模式对呢？那么如果我出去宣教手上的工作怎么办呢？家庭要不要带呢？哎呀，这些都是问题啊。所以这些问题往往是困扰着许许多多有心要出去宣教却不知道如何踏上宣教之旅的基督徒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因为爱主的原因去宣教，但是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踏上这条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啊，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就会大致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差派宣教士的一个过程轮廓。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听了这篇讲道明白这段经文以后呢，就知道圣经的原则是如何来差派一个人进入宣教合场的哈。所以我也盼望这段经文能够鼓励大家啊，能够走进宣教合场，因为什么？庄稼已经熟了，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啊！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好，首先请听我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看，我会读的慢一点哈。《使徒行传》13章1-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神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好，感谢主的话语。我为什么念得慢一点呢？因为我发现当中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稍后会把那个 PPT 星期一的时候会把那个 PPT 的那个图片发给大家哈。谢谢那个楚弟兄，这边也已经放上来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一个爱主的人才能去宣教。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哈，爱主的人才去宣教。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主啊？好，今天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这段经文，正好是三节嘛，就三部分。13章一节就是讲的是宣教的基础，13章二节讲的是圣灵的呼召，13章三节讲的是教会的印证啊。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的听，那听完以后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宣教士。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宣教的基础。我们要感谢神啊，因为我们已经讲完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的内容啊。我翻了一下以前的这个讲章，打出来这么厚，哎呀我很感恩啊。花了很多的时间让我自己明白了很多这个宣教啊，这个教初代教会的这些道理啊。那么在这个前面这十二章里面，我们就看一步步看到神是怎么样来实现他的伟大的宣教计划的。 对吧？啊，我们回顾一下哈。首先是主耶稣讲的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一个使命，就是一章八节。主耶稣在升天之前，颁布的使命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对不对啊？这节经文很重要。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这节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主题经文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整个的宣教的步骤、轮廓讲得很清楚。先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后来是传到外邦和直到地极，对不对？所以有人把《使徒行传》称为这个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这个《使徒行传》部分称为彼得行传，然后把后面传到外邦直到地极成为保罗行传，其实都是圣灵行传啊，你可以这样来记哈。好，主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接下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什么？教会被建立了，新约教会要成立，所以出去传福音是需要有教会作为依托的哈。教会被建立，然后因着逼迫的缘故哈，福音就开始分散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对不对？逼迫的原因。再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发生转折了啊！前几次的讲到我们都在讲这个转折，保罗信主了，生命改变了，哥尼流信主了，外邦第一个外邦人信主啊，其实不能够算是第一个外邦人哈，具有代表性的外邦人信主。接下来安提阿教会成立，其中还包括了这个西律安提亚基帕一世的死亡灭亡，对不对？好，所以你看福音就马上要传到那更为广阔的万国万民的外邦人的大地上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经文。好，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背景，今天讲的这个经文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在大宣教时代来临之前，整个教会要被建立起来，是不是？教会要经受逼迫，没有教会的支持和差派，传福音的果效是不会好的啊。那么你会问说，怎么样的教会要被建立起来呢？我也想去宣教，可是应该怎么样的教会啊，应该被建立起来哈。接下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会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可能有一些经验令当时的人有一些惊讶的，可能我们没有感受，但是当时人可能犹太人会有感受的哈。安提阿教会被建立起来，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宣教的母会被建立起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会？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特征啊，这个宣教的母会有三个特征，我们一点点来看哈。你要知道这三个特征，你就知道应该如何为你的宣教打下基础了哈。第一个特征叫做文化相近，近就是接近的近哈，文化是比较接近的，文化相近哪里可以看出来哈？第十三章一节说到，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啊，我就讲这一。短短一句话哈，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哪个教会要成为差派宣教士去外邦传福音的母会呢？是耶路撒冷吗？好像不是哦，是什么？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什么不同啊？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大多数外邦人组成的教会，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看相关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一个外邦人很多的教会。那为什么找一个外邦人的这个教会作为宣教的母会呢？其实很容易去想的，就是他的文化是个外邦人文化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外是因为文化比较接近，人跟人之间沟通起来比较容易，对不对啊？比如说深圳人建立深圳人的教会，然后向深圳人传福音，比向非洲的纳米比亚的某个部落的人传福音要容易，对不对？因为我们跟深圳人文化接近，跟非洲那个纳米比亚某个部落的人语言都不同，对不对？大家明白吗？因为文化相近就有共同的沟通平台，讲一样的语言，吃一样的饮食啊，然后那个穿一样的衣服啊，没有什么文化隔阂，对不对？传福音的对象也容易接纳你啊，福音也更容易传开啊。我以前认识一个上海的，在上海的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师，他后来宣教一段时间，果效其实不是那么的明显哈，不是那么好，他后来就回国了。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说你知道吗，我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要把咖啡戒掉，但是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痛苦哈。那最后他回到国内去了，回到加拿大去了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相近比较容易传福音。当然也有人会说，诶，不是啊，教会历史上不是也有许多跨文化的宣教吗？比如说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啊当时来了以后不远万里来中国，不是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他要受很多培训的，他要了解当地的文化，而且呢一旦把本地人培训起来以后，他就会让本地人去宣教，他自己要退出了，因为毕竟是本地人宣教比外国人要更有优势，在文化上更有优势，大家明白吗？所以第一个就是文化相近啊，所以神就选择了安提阿教会这个外邦人的教会作为宣教的牧会啊。其实使用安提阿教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不光是因为文化相近啊。我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为什么不使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人说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更纯正吗？你看这么多使徒都在耶路撒冷教会，耶稣的弟弟也在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不让他们去传福音呢？其实有使用耶路撒冷教会去传福音，在犹太全地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没有使用他们去外邦传福音，为什么？其实你们看保罗书信哦，后面你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神有这个计划让安提阿教会去，因为后来影响教会律法主义犹太主义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其实都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那些人。如果今天用耶路撒冷的教会去传福音呢，人都是软弱的，很有可能就带着犹太文化犹太传统去传福音，对不对？以至于最后导致的就是结果这个纯正的福音当中夹杂着犹太人的文化和传统，这个福音就不够纯正，那一开始传出去就不够纯正，不够纯正，慢慢传慢慢传，就最后就变成了教会的传统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使用安提阿教会，因为与外邦文化相近，同时犹太文化的影响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看国外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为什么后来有很多人是反洋人？因为他们还是会带一些洋人的文化在里面啊，使得这个传福音的对象会感受到这个洋人的文化在里面，那就有一点被魔鬼抓到这个破口的这个机会了。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让文化相近的教会去传福音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首先去文化相近的地方传福音，就比如说本地宣教，在我们在深圳就在深圳宣教，或者你可以去老家宣教啊。有人说啊，我要去南极宣教，当然南极没有人哈。我举个例子，就是你要去很远地方宣教，那我会劝你先在本地宣教，如果比较成功的话，再去南极宣教，好不好？好，这是第一个特征，叫文化相近哈。第二个特征，教导很强。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一节，仍然是这些经文。在安提阿教会中有什么？有几节？对不起，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是不是啊？好，请问先知和教师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教导嘛。先知是传讲神启示的人，教导是教导神话语的人，是吧？所以都是话语施工，都是教导施工。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在教导方面很强的教会，对不对？那几个人全都是教导长老，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教会才是被神使用来向外邦宣教的教会，对不对啊？这里顺便提一下哈，因为我们读到先知和教师，在初代教会有一个职分叫做先知，因为当时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啊，所以很多一些神的启示是从先知和使徒就直接传达给神的教会。但是等到新约圣经成为正典以后，正典形成以后啊，先知的职分就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今天没有先知的职分啊，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些教会说啊，我们这儿有一个先知，对不起，没有先知的职分。先知是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他说的话应该写在启示录后面那卷书，如果他真的是先知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六十六卷书已经结束了，已经完备了，所以不可能再有先知的职分。但是有先知的功能，就是传道人就是先知，传道人是做先知讲道的，对吧？保罗说的做先知讲道。所以先知在旧约是呼召人悔改，所以传道人在讲台上要传悔改的信息，上帝的恩典，十字架跟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节经文里面看到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教导很强的教会。那么为什么神要使用一个教导很强的教会呢？诶，这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其实也不难理解哈。我问大家，什么叫宣教？宣教就是把这个神的道宣传出去嘛，讲出去叫宣教嘛，传福音就是把福音的信息传出去嘛，对不对？所以教导要不要强了？当然要，因为如果你对神的道不清楚，那你传的是什么呢？那有人说，等一下，我可以用行动来传福音，可以的。可是行动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罪人身上，罪人的头脑当中，基督徒的好行为会被解释成不是基督的纯正的道。如果你要去传福音，你可以有好行为没错，但是你同时要传讲出神的话语来，神的真道来，对不对啊？那么像安提阿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很强的这样的教会，它整个的教会是被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基础上的，对不对？好，那你请想一想哈，我在这边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哈。你们都知道什么样的父母就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对不对？黑人父母生出黑人孩子，黑人父母如果生出一个金发碧眼的孩子，你会觉得，你会怀疑这个啊，这个妻子是不是跟其他人有关系了哈，对不对？所以什么样的教会也会生出什么样的教会。一个注重神话语的教会会生出一个注重神话语的教会，一个注重爱心的教会会生出一个注重爱心的教会，一个有爱心但是没有话语的教会会生出一个有爱心但是没有话语的教会。那我请问大家哈，在弟兄姐妹初信和成长的阶段当中，你觉得他们能缺少这个注重话语的这一块功能吗？他们需要注重的是话语，当然你要给他们一些爱，对，没错的，但是他们更需要注重话语，因为他们不能分辨是人的爱还是神的爱，怎样的爱才是正确的爱，所以他们先要打下圣经的基础，先要认识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要接受栽培，初信栽培。所以你看神是不是很有智慧？如果今天让一个只靠爱心的行为去传，去那个建立的教会，这个教会我相信它持久不了，因为它没有真道作为基础。神是用道来建造他的教会的，这是圣经上的道理啊，不是说爱心不重要，爱心很重要，没有真理的爱就不是神的爱，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啊。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很多，没有真理的爱不是神的爱。如果我们对真理不了解，我们活出来的爱可能是人的爱，那就歪曲了主耶稣的样式了，是亵渎了耶稣，对不起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神使用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教导很强的教会，整个教会被建立在神话语基础上的这个教会作为宣教的母会。所以弟兄姐妹，你想去宣教吗？首先你要把你的话语要牢牢的记住，好好的学习，以至于你装备了真理以后再去宣教。这不是说你爱心不重要，而是说在爱心有爱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你的真理的教导。好，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叫做群体多元，就是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人啊，这个对宣教也非常的有帮助哈。好，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三章一节哈，有哪些人呢？那个路加继续写说，就是巴拿巴和 称呼尼杰的西缅，我们数一数哈，第一个就是巴拿巴，第二个和称呼尼杰的西缅，第三个鼓励奈人入球，第四个与纷纷之王同养的马念，第五个扫罗啊。你说哪里看出这五个人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我一个个稍微讲一下哈。这五个人有不同的背景哈，我们来看第一个人巴拿巴。巴拿巴是哪里人？塞浦路斯人啊，那个有的和合本上翻译成居比路人啊。塞浦路斯是爱琴海当中的一个岛啊，地中海当中一个岛。巴拿巴啊，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圣徒，他在教会初期就把家产都卖光，然后委身教会了啊，他成了一个完全委身教会的人。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巴拿巴，路加称他为什么？好人啊，路加唯一称过一个人好人就是巴拿巴 ，good man， 他是个很好的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你看耶路撒冷教会就派他去调查安提阿事件，对吧？而且他是在这个五个人当中信主最长的啊，所以把他列在首位是肯定的，因为他的灵命最成熟哈。好，第二个叫做称呼尼杰的西面哈，什么叫尼杰哈？我查了一下，尼杰就是脸是黑的啦啊，所以我估计这个人大概是黑人啊，很有可能是黑人。有人说这个西门呢，很有可能就是古利奈人西门被替耶稣背十字架。古利奈这个地方在北非嘛，所以很有可能是黑人啊。这点无法考证，但是最起码他脸是黑的啊。第三位。古利奈人路球啊，也是个北非人，非洲人，对吧？应该有不同的文化的。好，第四位，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这啥意思啊？什么叫与疯疯之王西律同养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马念跟西律哈、啊，小的时候是一起养大的，明白吗？就是西律王小的时候的玩伴，西律王的朋友。小时候的小学同学，明白吧？他是国王的好朋友啊，哎，这个人是不是身份很尊贵啊？我估计大概这个马念大师大概是这个整个安提阿教会当中身份最有社会地位的一个了，我估计是哈、啊。所以你看啊，有古利奈人黑人，还有王的朋友，是吧？好，最后一位不用提了，扫罗。扫罗就是使徒保罗嘛，啊，小亚细亚人，大树人。精通希腊哲学、犹太律法，在这个著名的犹太拉比加马列门下高那个名师出高徒，学识广，善于教导，曾经被主耶稣基督在大马士革光照，亲自光照，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看这五个人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背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背景其实就代表着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群体多元化的教会。群体多元化的教会是有比群体单一的教会更有生命力。好，那为什么神要选用这样一个多元群体的教会作为宣教的母会呢？这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不难想象哈，什么样的教会容易宣教？群体多元化的教会容易宣教吗？因为你本身这个教会里面就是群体多元的，而不是说啊所有人都跟你长得一模一样，那你接触的人群其实很少。群体多元就是你接触人群很多，包容心也很强啊，这个人从北非来的，这个人从居比路来的，这个人是这个大学教授，那个人是这个政府高官，对不对？哦，我们这还有一位乞丐弟兄，所以这些人如果能够在一个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神的话，说明这个教会非常拥有什么宽容度啊。那这个宽容度对宣教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因为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宣教的对象跟你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种教会在英文叫做 multi-ethnic， 就是有多种种族的教会，这种教会生命力很强，但是这种教会也不容易建立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3章1节让我们看到一个宣教的母会有三个特征：文化相近，教导很强，群体多元，是吧？神选择这样的教会作为宣教的母会，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福音能够更容易被接受，宣教士的心更有包容， 传讲的更是更福音更纯正，人的犹太人的文化啊，什么中国人文化，这种文化的传统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对吧？所以我相信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这些经文是神特意留给我们后人参照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模式啊。好，那你反过来想哈，你就会觉得讲这样讲其实蛮有道理的。你反过来想，如果宣教是在文化和文化上跟你宣教的对象是冲突的，你不能接受对方的，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对圣经的话语不熟悉的，传福音的时候讲不出来的，会发生什么事？你没有包容心的，看到对方，哇，你这个文化传统我不能接受，离你远一点啊，会发生什么事啊？估计这个宣教士走出去3个月打道回府了，大家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反思，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干什么？宣教。可是当然你会说我有宣教的心啊，可是从这3个方面来反思，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你有没有对宣教的合场的文化有了解呢？也许那是个跨文化的，你了解那个文化，你接受那个文化吗？然后你在真理上，尤其是传福音的福音的根基上有没有打牢？你的真理的装备上够了没有啊？还有你觉得你自己的包容心能不能包容罪人呢？当然你不是去包容罪，而是包容罪人。你能不能接纳罪人来到你家里面，他的很多行为是你觉得很不想跟他打交道的那种人，你能接纳吗？你如果真的愿意去宣教的话，你可能要打开自己的家，接纳罪人，然后你要在真理上不断的装备自己，你要去认同，不是认同，就是你要去那个了解这个宣教合场的这个文化，并且愿意去接受在这种文化当中去宣教去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准备好宣教了没有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好，第二部分我们来讲讲圣灵的呼召啊。我们了解了宣教的基础，我们接下来谈谈圣灵的呼召。宣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选择。成为宣教士不是人的选择，是圣灵的呼召啊。那么这个圣灵怎么呼召一个人成为宣教士呢？这个宣教士是怎么产生的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13章的2节啊，答案就在13章2节里面。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节经文虽然短了，但是他讲到了一个宣教士蒙召的5个方面或者5个特征。我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宣教师是怎么蒙召的。第一个特征，蒙召的宣教师要有一个健全的教会生活。你们来看哈，第13章2节提到什么？首先提到他们怎么样侍奉主啊。有人讲到说侍奉主有什么，不就是在教会里吗？对的，可是这件事非常的重要。侍奉这个词可以被翻成敬拜啊，所以英文 ESV 跟 NIV 啊，国际新国际版2个版本都把这个词翻译成敬拜哈，侍奉敬拜，侍奉敬拜，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哈。好，所以他们在干嘛？敬拜神，说明他们在过一个健全的教会生活，对不对？哎，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年轻人一心想出去宣教，但是他们不来参加主日崇拜。我觉得这个是跟这节经文是正好是反着的啊。有些年轻人确实是很有热心啊，我要去最远的地方参加宣教，可是他们不来教会，或者他们不参加团契，他们也不学习神的话语，他们连主日崇拜也马马虎虎啊。这样去宣教吗？不合神心意的啊。所以第一点，蒙召的宣教士要有健全的教会生活，否则想都别想啊。第二点，蒙召的宣教士要有火热爱主的心，哪里看出来啊？好，也是这节经文哈，他们侍奉主后面2个字什么？叫做进食哈。哎，我问大家，进食什么意思啊？ 旧约禁食是为你的罪哀痛，对不对？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新约不太一样，新约是渴慕基督啊，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新郎不在了，新郎不在，他们要禁食啊，盼望弥赛亚再来。所以基督徒的禁食是因为我们新郎不在，我们很缺乏，我们想念新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缺乏，我们真的思念新郎，我们就禁食了。所以禁食代表一个人呢，火热的心去渴慕基督啊，爱主啊，他爱主的心已经超过了日用的饮食，甚至他的性命安危，他都不要那个了，他实在太想耶稣了啊，他这些都不要了，这叫禁食，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人在干什么？他们在禁食，他们爱主的心胜过超过，甚至超过了饮食，超过了他们健康，超过了他们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对一个真正蒙召的宣教士来说，他爱基督的心，火热爱主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基督不应该是他头脑里的一个概念，而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跟基督的关系也不是纯粹在理性上的认同，而是真真实实的每天有位格性的相交啊，就是每天有那个灵修的。所以你去看一个人有没有被呼召成为宣教士，你要看看他跟主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啊，否则的话让他出去宣教呢，最后害了他，也害了教会，也害了那个宣教的这个对象哈。所以好，所以圣灵要呼召什么人？呼召带着火热的爱主的心的人去宣教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宣教的呼召不是人的主动，而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章的二节，接下来讲了三个字，叫圣灵说。请问安提阿教会的这几个人有没有说，我觉得现在我要想去宣教？没有，他们就本分的老老实实的在那里侍奉神、禁食、爱主，他们没有非分之想。这时候圣灵来了，圣灵看他们有健全的教会生活，有爱主的心，圣灵主动的临到他们，告诉他们你们要去宣教，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听了一篇很好的讲道，我们心血来潮，我们说主啊，我要为你去宣教，往往有可能是人不成熟的想法哈。所以要不要去宣教，要祷告的啊，要来到神面前进食，然后呢要有健全的教会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被圣灵感动，圣灵会来呼召你，而且圣灵还不只是告诉你，他还告诉其他跟你一起，你看没有，一起进食祷告，一起侍奉神的人，会有印证啊。所以这里第三点是宣教的呼召不是人的主动，而是圣灵感动。第四个特征，蒙召的宣教士应该是最好的工人，从哪里看出来？很清楚吗？又是这节经文，请问圣灵呼召谁去宣教？五个安提阿的教会领袖当中，圣灵呼召哪两个人去宣教？巴拿巴跟保罗。你看前面其他的人，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他们啊，但是巴拿巴和保罗不一样，这两个人是安提阿教会当中最好的工人呢。巴拿巴灵命成熟，排在五个人的第一位，灵命最成熟，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的。保罗就更不用提了，外邦人的使徒，学识渊博，然后你看后面保罗书信都是保罗写的嘛啊。所以神差派的这个教会当中什么人出去？把这个主任牧师拆出去，把这个里面最能讲道的人拆出去。那我们教会怎么办？主啊，你不要担心，你按照我的心意去做就好了。大家明白吗？不要担心，不要有人的想法，你以为神不是活的神吗？所以你看教会差派宣教士，不是差派那些刚毕业的神学生，不是差派那些很多年灵命没有成长的人，而是差派教会当中最好的工人出去。不要担心教会有损失，神会弥补的，你给神一块钱，神给你一百块，是不是啊？所以安提阿教会成了一个，后来就成了基督教的四大中心之一啊，信仰中心之一哈。所以最好的工人，蒙召的宣教士应当是最好的工人。 第五个特征，蒙召的宣教士应当是顺服的仆人。你看圣灵怎么说的啊？圣灵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什么？圣灵召他们所做的工。如果宣教士不是顺服的人，那麻烦大了。因为宣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啊。如果这个宣教士自行其事，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宣教，一定失败。宣教太难了，不信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你们看那个后面《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就有谈到这个顺服的重要性。保罗跟希拉他们想去亚细亚传道，对不对？圣灵阻止。按照人的心意我觉得应该去这里传道比较好。圣灵说，不，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根本不知道，你看不见。你们去欧罗巴，那里有马其顿的呼声，你去马其顿。马其顿我们从来没去过啊，某某什么某某教会某某派别，你让我去讲道吗？我从来没去过，我也不想去，听说那里的人很彪悍的啊，在讲道的时候就会把你轰下来。但是圣灵告诉保罗跟希拉去。所以请问宣教士要不要顺服？要。顺服的结果是什么？欧洲的福音大门就此敞开了，是吗？好，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总结一下，一共有五点。十三章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成为宣教士的五个方面或者五个特征。第一，蒙召的宣教士要有健全的教会生活。你怎么样？你的教会生活健全吗？第二，蒙召的宣教士要有火热爱主的心。你的爱主的心火热吗？第三，蒙召成为宣教士是圣灵的工作，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真的知道那是圣灵在引导你啊？第四，蒙召的宣教士应该是最好的工人。哎呀，你的这个信仰装备到底够不够啊？不够，你先要把自己的信仰给打牢了，基础打牢了。第五，蒙召的宣教士应当是顺服的仆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顺服吗？主啊，我顺服圣经的指引，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呢？所以这五个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五个方面都是神让我们看见一个成为宣教士的五个方面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你自己啊，在这五个方面离成为宣教士还有多少距离啊？啊，你的教会生活健不健全呢？你有没有火热爱主的心呢？你对圣灵怎么呼召你熟悉吗？你觉得你是在教会里面是最好的工人吗？还没有成为最好的工人，你想成为最好的工人吗？你觉得你自己是顺服的仆人吗？好，讲到这里，也许你已经听出来了啊，成为宣教士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我觉得应该蛮容易的，可是怎么有这么多要求呢？其实神是给了我们一个模板啊，就让我们看见他满意的这种宣教士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如果没达到这个要求怎么办？可不可以去宣教啊？这个问题留给你。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些要求，我可不可以宣教？这个问题留给你。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你觉得你离这个距离蛮遥远的，如果这五个要求都没达到，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会告诉你啊。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宣教会大打折扣的啊。接下来我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如果宣教士没有健全的生活，会发生什么事？想过没有？宣教就是出去传福音，还有呢，建立教会，对不对？不是传福音就不管了，建立教会。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当然建立神的教会，健全的教会。可是你这个宣教士自己的生活都不健全，你还建立什么健全的教会啊？好，这是第一点，对吧？所以宣教士要不要健全的教会生活？要的啊。因为时间原因，我自己有很多我的感触。我觉得我很多方面是欠缺的，以至于教会也会欠缺啊，这个是肺腑之言啊。第二个，如果宣教士没有火热爱主的心，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宣教非常的艰难，有的时候啊，你做到一半啊，你真的不想做下去，你面对这些罪人不负责任的，他们想来想就来，想走就走，你会经历很多孤独啊、挫败啊、失望啊、沮丧啊，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和感受。唯有爱主的人，愿意为主付出的人，他才能坚持下去。如果你看的是人，你看的是自己，你为的是自己，对不起，你坚持不下去的，明白吧？好，第三点， 如果宣教士不寻求圣灵的带领呢，他如果不顺服神的带领呢，会产生什么情况？去马其顿，不，主啊，我去格鲁吉亚啊，马其顿跟格鲁吉亚正好相反，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是不是啊？啊，那请问那个教会怎么建立啊？你也许建了一个教会，但是不合神心意的教会，对不对？好，第四个，如果宣教士不是最好的工人呢？你说这样好像也可以哦，不是最好的工人，最起码我还可以传传福音啊。但是如果你在神的话语上不扎实，你不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没有出去之前先练好，你就一脚踏上宣教的旅程以后啊，你会很劳累，然后呢，你的欠缺会一直留在那里，使得你所宣教的教会蒙受很大的损失。你对圣经话语的理解，就是你所建立的那个教会的天花板。你的理解有多少，天花板就有多高。你的理解像地下室那么高，你的教会的圣经基础就跟地下室那么高，明白吧？最后啊，宣教士不顺服神，刚才讲过了，那个带出来的教会估计也是不顺服的啊。好，所以蒙召成为宣教士这五个特征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你认为你在这五个特征上面做得怎么样呢？两节经文讲完了，好，现在再讲第三节经文。好，第三节经文，这最后这一节经文，其实是蛮重要的啊。我们前面谈了宣教的基础，圣灵的呼召，那么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我们差派宣教士之前啊，需要有教会的印证。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三节啊，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节经文提到两件事，有没有注意啊？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教会在差派宣教士的时候，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什么？禁食祷告。第二个呢？按手，对不对？哎，你会觉得有点纳闷哈，前面那五个人也在禁食，对不对？怎么呼召完又禁食呢？不是这样的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前面的五个人在领袖在禁食呢，他们在禁食是他们在侍奉神，他们渴慕基督，他们为了安提阿教会禁食啊。但是圣灵呼召他们了以后，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任务，他们继续要禁食，但是禁食的目的不一样，他们这次是为宣教禁食。所以宣教是需要好好祷告，好好禁食，因为出去宣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是一件很慎重的决定。所以弟兄姐妹需要禁食啊，在教会发生很大的转变的时候是需要禁食祷告的。如果你觉得你的教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你首先得禁食祷告啊，才能够教会才能合一哈。所以差派宣教士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需要禁食祷告，以便更清楚的确定宣教的意向啊。而且在这里还要提一点，我看有一些解经书在解说谁在那儿禁食祷告哈。有的人认为是那五个人，五个领袖，但有的解经书上说不是。好像是全教会在那里禁食。那么到底是五个人还是全教会呢？其实我觉得并不重要，就算是五个人禁食也是为了全教会禁食，相当于全教会禁食，相当于这个教会知道圣灵的呼召以后说，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件事禁食祷告，因为是教会差派他们出去，所以教会要为宣教士怎么样禁食祷告嘛，对不对啊？让全教会都参与在差派宣教士的过程中是合乎神心意的。好，教会要做第二件事，第一件禁食祷告，第二件事按手。什么叫按手啊？我查了一下哈，按手就是给予祝福给予一个祝福，代表全教会与宣教士同心认可，然后呢祝福加力量，然后差派他们出去。全教会的心要与这个宣教士一同出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支持宣教机构啊，这个钱啊，去支持宣教机构的话，弟兄姐妹请记住了，你要跟着你的祷告一起出去。他们可能并不缺你这个钱，但是他们很缺弟兄姐妹的祷告，因为 当我们诚心的向主祷告的时候，天父就会听，他就会做真实的帮助，这个帮助比那个钱要重要多了。你给他100万跟一个有效的祷告，我觉得那个有效的祷告比那100万要重要的多了，大家明白吗？啊，好，所以通过按手礼，全教会的心紧紧的与宣教士的心相连，一同征战，一同收获。所以今天很多的宣教士走出去，他们回来会要报告的。你知道为什么要报告吗？因为跟你有关的，是你作为宣教会的一份子把他拆出去，他要向你报告嘛。如果只是某一些领袖把他拆出去，他跟领袖报告就好，跟你没关系，对不对？宣教士要向教会报告，因为全教会差派他们，所以全教会要进食，全教会要按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宣教士就被得到了教会的印证，而不是一个人走出去的。好，我讲到这里以后，我把三节经文都讲完了啊。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首先，宣教的基础是什么？文化相近，教导很强，群体多元。接下来，圣灵的呼召有哪五个方面？要有健康的、健全的教会生活，要有火热的爱主的心，在真道上装备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啊？最后，教会的印证，教会要为宣教士进食祷告，要按手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宣教士啊？其实这段经文哈，还有另外一种更美好的读法啊。我在思想和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真的被神的话语所感动啊。我把它称之为叫上帝的读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另外一种读法来读。读完以后你突然间发现这段经文有奇妙的奥秘在里面哈。我现在就把上帝读法跟原文读法平行着读哈，读给大家听，读一个原文的句子，读一个我的上帝的句平那个读法的句子哈。13: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称呼尼吉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13:1，在永恒的国度中有神的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13:2，他们侍奉神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所召他的工。13:2，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相互团契。圣父说我要差遣圣子为我所拣选的罪人献上赎罪祭，又要差遣圣灵去实行拯救。13:3，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13:3，上帝读法，于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祝福，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父差遣圣子，圣父与圣子差遣圣灵来拯救世人，是在来到世上宣教。这叫上帝读法。我把这上帝读法穿起来是这样的哈，在永恒的国度中有神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相爱，彼此相互团契。这时圣父说，圣子啊，我要差遣你去为我所拣选的人背负十字架，圣灵啊，你要去实行这个拯救。于是他们彼此祝福，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预定好的时间到达的时候，圣父差遣圣子，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被差遣下来实行他的拯救。他们把神的道传扬在地上。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读吗？因为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看到没有？是不是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安提阿教会差派宣教士的方法跟圣父差派圣子圣灵的方法很类似啊，对不对？主耶稣基督难道不是一位宣教士吗？主耶稣基督就真的是一位从天上而来的宣教士，对不对？今天天父如何差遣他的，今天圣父、圣子、圣灵也以同样的方式差遣他的人，地上的宣教士，对不对？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请问这个宣教士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是一个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人。天父怎么差派耶稣基督，圣灵就怎么差派 这个教会的人，宣教士。一个真正的宣教士，合格的宣教士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对不对？而且神会像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样的去差派这个宣教士，道成肉身进入异文化，然后为这些罪人背负十字架，将神的道传给他们。这就是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的经义。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位这样的宣教士，是不是啊？哎呀，就完全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三点，对不对？第一个，文化相近。耶稣基督为了让我跟我们文化相近，他竟然成为完全的人，跟我们有完全的喜怒哀乐，跟我们有一样的身体软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有讲到，他说儿女既有同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然后又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信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文化相同相近，主耶稣基督教导也很强。你看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传福音，他行神迹，但他传福音，他的话语被记录下来，厚厚一本，成为今天的圣经，够我们一生用。他的教导是完备的。最后，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对罪人有包容性？太多了。他跟税吏、妓女、罪人一同同桌吃饭。法利赛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耶稣说：“我就是来招罪人的。”他认同罪人，当然他不认同罪，他是圣洁，但是他包容罪人，他接纳罪人，是不是啊？你看他所拣选的12个门徒都什么背景啊？渔夫、税吏、奋锐党，还有一个出卖他的人，他们是就好像代表的万国万民，完全不同的背景，群体多元化，然后包容心很强。所以你看耶稣为我们做的极其美好的榜样，他就是一位完美的宣教士。所以安提阿教会差派宣教士跟圣父差遣圣子如此的 相近，主耶稣就是一名宣教士。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做宣教士的人一定要是像耶稣基督的人，他要有耶稣基督的舍己谦卑，然后耶稣的话语要藏在他心里，他要与神常常亲近。你看耶稣是怎么跟天父常常亲近的，他有蛮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而且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天天背起十字架劳苦传道，不顾性命。这样的人才能做宣教士，这样的人才是宣教士的肖像。讲到这儿也许你又抑郁了哈，为什么？哇，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做不到啊。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也对自己说，主啊，我做不到。主说，其实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讲到最后要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宣教的呼召，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宣教。今天中心思想是什么？前面讲过了，一个爱主的人才能去宣教。一个像主的人跟爱主的人有什么区别？一个爱主的人会越来越像主，他可能像的不完全。所以今天神不是要一个完全的人去宣教，他是要一个愿意成为完全的人去宣教，他是要一个愿意爱主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的人去宣教，对不对？成圣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走的，没有人可以达到主耶稣的圣洁的高度。但是一名真正的宣教士应该是一位爱基督的人，因为他，真心的爱基督，他就凡事效法基督，越来越活出基督一样的生命。这就是神对宣教士的呼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成为宣教士吗？你想报答基督吗？你想在天上有永恒的荣耀等待你吗？那么你就要更爱那位为你在十字架上舍命的基督。如果你这样做，神就呼召你去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这段经文美好的经义告诉我们。主啊，我们不完全，但是你并不要求我们是完全的，因为世上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 但是你呼召我们要向往完全，要像耶稣一样的完全，要去渴慕基督，要在基督里得着那真正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这就是你对一个宣教士的呼召。让我们都奔向我们的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何等的爱他。我们看到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都是为了我们，但是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在宣教的路途中，与他同死同复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